并把晚上的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我们知道你是乐意向我们说话的主，因为你的话出来，生命就出来，你的话出来，你的自己就临到我们。所以你愿意借着说话，不仅光照我们，也供应我们。主，愿我们的心都向着你敞开。主啊，不管我们在你的话语上能领会的有多少，主啊，总让我们能感觉到是圣灵在这里解释主的话。主啊，好叫我们真是在话语当中得着你自己的指引和带领。主，晚间愿这点点的时间，这个地方满了你的同在。主，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我们心中最大的喜乐和满足。主啊，愿在这点时间中，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感觉到你在这里。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启示录，启示录第二章，我们从第八节读到第十一节。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为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那是撒旦一会的人。你要将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也你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好，我们今天晚上呢，要来交通到士美拿的教会。在前面我们晓得，主在拔摩海岛上啊，那么向使徒约翰显现，那么启示他，那么让他写了七封书信给亚细亚，当时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那么我们已经讲过了以弗所的教会，今天晚上呢，我们来看这个士美拿的教会。这个士美拿这个地方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啊。如果你们看那个地图啊，就晓得它在小亚细亚上面，它是一个海港的城市。这个城市呢，其实呢，他们在文化上是相当高的一个城市啊，所以当年他们在技艺上还有这个医药上，这个程度是非常发达的。他这个地方呢，被称作是小亚细亚的荣耀，小亚细亚的花朵。你看这个曾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称呼，但是没有想到啊，在这么一个美好的城市的里面呢，神的儿女却受到非常大的逼迫啊，非常大的一个艰难。这个士美拿的意思呢啊，其实就是末药，那么就是苦的意思，很苦的啊。那么主在这里呢，对士美拿的教会使者说啊，他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那么我们上次已经说过，在每一个教会啊，当主在那里把他一点的特性显出来的时候呢，这个特性呢，就是那个教会所需要的、所缺乏的啊。所以在这里呢， 主首先向他们显明他自己的呢，他说他是首先的，他是幕后的，就是啊，他是开头的，他是结尾的。我们已经讲过了啊，这个主曾经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那么就说明呢，他不仅是头一个字母，不仅是最后一个字母，中间所有的一切都是他。所以呢，主说我是开头的，我是结尾的，那就说明说一切都是他的自己。那另外一面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一切呢也都在什么，在他的手中啊，从头到尾我们的主都掌管一切。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给我们啊是非常大的一个鼓舞，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个信心啊，我们知道这整个宇宙从头到尾都是主在掌管一切。在我们的感觉里面呢，哎呀，我们觉得这个宇宙中啊有魔鬼啊，有黑暗的势力啊，地上呢有各样不同的政权，有不同的人在那里掌管一切。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有另外一个眼光，我们能看见说一切事物的背后是主在掌管一切啊，连我们的一生都是这样的，是他起头也是他结尾的。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心啊，你有这样的一个看见，那么你里面就会非常的安息啊。那我们也就知道今天在地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或者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事物都有它的意义和价值在里面啊。我们常常有种感觉是，哎呀，像我们这个微小的人啊，我们生活呢也没什么大事件，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生活在一些烦恼痛苦的情况里，一些旁边一点的艰难啊，我们总会感觉，因为我们主观的意念很强，我们总觉得这些是只是属于我们，我们从来没一个感觉说呢一切事都在他的手中啊，你所遭遇这一切，你所生活这一切，其实主都在管理啊。你看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个意念。所以主这样的一个宣告啊，对于教会来讲的话呢，尤其对于士美拿的教会，在一个受苦的环境里面来讲的话呢，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呢，他不仅对士美拿的教会讲说呢，他是那首先的幕后的，并且是什么？是死过又活的啊！感谢主。我们曾经多次讲过，我们的主是生命的主，他是没有死的啊，他也不会死的，对吧？但是他为着你我的缘故，他亲尝死味，他经过一次的死，所以呢现在他完全懂得什么是死啊，感谢神啊。那么但是呢，因为他是生命的主，所以他不能被死拘禁，他虽然死了，但是死的权势在他的身上不能永远的扣留他，所以他又活了。活的意思呢，就他从什么，从死里面就出来了啊。所以因此呢，到今天呢，我们基督徒常常讲我们的主是死而复活的主，但是我常常感觉啊，我们讲这句话呢，我们那个感觉太轻了，你看、啊，我们并没有完全领会什么叫做死而复活啊，甚至在我们的经历中间呢，我们也缺少这种死而复活的经历，因为我们把它当作什么呢？当作了一个名词来讲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若不是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呢，我们把很多东西都看得非常的平淡。就我常常讲，我们今天呼喊主啊，主啊，你知道这个是多大的一件事情吗？在旧约圣经里面呢，那些犹太人，近前的犹太人，他们都知道呼喊主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但对我们今天来讲呢，这个太平常了，呼喊主啊主的。对很多属灵的事情我们也是这样的啊， 甚至我们对于教会我们的观念上也是，哎呀，这个一个什么宗教团体的什么平淡。弟兄姊妹们，所以有一次斯柏克弟兄这样说，他说今天神的儿女们呢，把属灵的名词啊通俗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缺陷。弟兄姊妹懂得这个意思吗？因为当我们提到圣经中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们轻描淡写，我们并不在意，对不对？并不了解它其中的意义之深呢。这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把属灵的东西把它通俗化了。这个通俗化的结果呢，是连我们自己也不重看它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提到主的死和主的复活的时候，这是了不得的大事情，这是神给我们不得了的能力。我们今天能够领会这个东西吗？所以你读士美拿教会，如果你读起来说，哦，主说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我是死而复又活的，轻描淡写，对不对？不，弟兄姊妹们，这个死对于主来讲，那是何等痛苦的一个经历呀！那么那个复活对他来讲，又是何等大的一个爆发的能力呀！所以主对士美拿的教会这样说，因为他知道士美拿的教会经过什么极大的苦难。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对说，开头是主，幕后是主，一切都是主在掌权，而我们能懂得什么叫做死，什么叫做复活，弟兄姊妹，在地上你没有任何事可以惧怕，任何的苦难你也不需要惧怕啊！我们不需要咬着牙根来忍受什么东西的。今天呢，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受苦了，我们受苦没办法，走投无路，对不对？只好这么受吧啊！这是今天世人很多时候的态度。不，对基督徒来讲不是这样，是有具备意义在里面的。所以主在这里首先对士美拿的教会先宣告了他自己的一个特性，而这个特性正是当时士美拿教会所需要的，不仅是他们所需要的，也是他们的见证。他们要见证他们所信的主就是首先的，就是幕后的。他们要见证他们所信的主就是死而复活的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能这样领会，我们就知道神为什么许可士美拿的教会经过这么大的痛苦。我们感谢主啊，他从死里复活，那个也是一个得胜，完全胜过仇敌的一个经历啊，并且告诉我们，他一旦从死里复活，他就永远不会再死。弟兄姊妹们，这就告诉我们，今天地上暂时的苦难你根本不需要害怕，他完全能体会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苦啊，因为他曾经死过，所以他懂得这个死的痛苦，并且他会带领我们脱离死的痛苦。我们晓得今天在这个地上啊，对人类威胁最大的就是死亡，对吧？你像一个人犯了罪啊，最高的极刑，所谓的极刑就是什么？死刑嘛，就把他处死了，对不对？啊，所以对于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呢，这个死是最大的一个威胁啊。但是感谢主啊，主告诉我们说呢，他曾经死过，他又复活了。死对我们来讲不再是一个威胁。我已经多次跟弟兄姊妹讲，我们肉身的死亡啊，这是一个在神天然律的里面的一个定规，这每个人都人人都有一死，对不对啊？这是你逃脱不了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肉身呢， 是神暂时给我们的，是不有天要把它要毁销毁的啊。那么所以呢，你要知道神所创造整个万有呢都是有时间的限制的。所以我们在地上呢，我们才有年限嘛，那么我们的鼠年日，今年几岁，明年几岁，这么数，到了一个什么岁数你就走了啊。所以我们说他的一生的年日是多少多少岁，是吧啊。这个对于基督徒来讲应该完全不是一个什么大的威胁。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对你是不是威胁。我越来越觉得不是威胁。啊。我越来越能体会保罗说的离世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我们在这个肉身中真是苦啊，做人真的很苦啊，实在不快乐。但是呢，因为我们有很多时候对于未来的荣耀和将来的事情的领悟不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里面还是惧怕啊，我们里面仍旧有许多的舍不得，许多的惋惜啊。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真正从主的话语里面有这个领会的话呢，这个地上的死亡对我们来讲根本不是一个威胁啊。我们常常觉得人家活一百岁，活八九十岁是个福气，是福气嘛？也未必啊，弟兄姊妹们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真正的福气是在基督里，对不对？啊，我们活着有主的同在，享受主，那个才是福气啊，不是岁数活得大是福气啊。不是的。但我们今天不，这个不是我们的话题，不用讲太多啊。那么我们要知道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肉身的死亡这是神的定命啊，这个东西也没什么稀奇的啊。但是仇敌呢用一些的属灵的死亡在我们身上来攻击啊，常常会在我们生命中造成毁坏啊，那个东西是一个可怕，比肉身的死亡来得更可怕。但是感谢主，也不需要害怕，对不对？主为我们经过这一个啊，所以主从死里复活，我们基督徒再也没有死亡的威胁。所以希伯来书才这样讲嘛，主要就把什么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啊，有人因为你害怕，你结果就被捆绑了，对不对？现在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害怕，感谢主啊。所以呢，主知道士美拿教会现在所要经历的一个情况，所以预先的就告诉他们说什么呢？把他自己的一个特性先告诉他们。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知道你的患难，我知道你的患难。”我们晓得这个知道呢，就是主了解一切。并且呢，主也关心一切。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有时候基督徒会问呢，为什么神要叫我们经过苦难呢？经过艰难呢？其实这一次在特会里呢，我也稍微的解释了一点啊，在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呢，保罗的话讲得非常好。他说我们是为着耶稣的缘故常常被交于死地啊，这个交这个字啊，弟兄姊妹们，你要仔细的领会它。这个交就告诉我们说什么是神许可的这样一个环境，甚至是神有时候刻意安排的这一个环境。因为连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这样，你知道吗？在使徒行传里面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的，被人杀害的。所以我解释这个交是什么，是神主动的。你要知道在属灵事情上，在一切事物上，我们的神从来不被动，因为他是什么，他是全能的神，他全知，他没有一样事物不知。所以今天呢，他知道你所经历的苦难是什么，其实呢他是有预备的啊。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今天呢，那么我们的主他是生命的主，对不对？是因为他是生命主，他不会死的，所以呢神就把他交给人杀害，让他经历一下这个死亡啊。结果呢我们看见果然他胜过死亡，死亡不能拘禁他， 证明这个生命是有何等大能的生命，是死亡不能拘禁的生命，对不对？因此呢，在使徒行传开始以后，神在教会历史上也把他的儿女们不断的交付在很多不同的环境。所以我常常讲，如果我们对这个字我们呢有了一个深的领会，今天你对环境你就不会埋怨了，你知道吧？你为什么到这个环境里？你为什么遇见这班人？我们常常讲说，这个是因为环境这样子，所以我们人是很被动的了。但是你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啊，就像我们有自己的儿女，我们教育他们一样，对不对啊？有时候我们父母把这儿女摆这个环境里，我们还无能，我们没办法帮助他，对不对？但是神不一样。如果神把你摆在一个环境里面的话呢，那定故是预先给你预备的啊，给你预备很多的丰富啊，他绝不会叫我们突然受苦。所以现在他许可示美拿的教会经过这个苦难，因为什么？主说我是死而复活的主，让示美拿的教会呢要经过这个环境，经过这个艰难，彰显主耶稣是死而复活的主。弟兄姊妹能懂得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教啊，我们需要领会。如果你懂得这个，你就不需要埋怨啊。你要有另外一个积极的思想，就主把你摆在这个环境里，是为要叫你什么？彰显主的自己的。你不能，但他能。你胜不过，他胜过，这个多好啊！啊，就好像一个师父把一生的本事传给一个人之后呢，就叫他到社会里面去历练去了，是吧？让他去试试看他所学的这一套东西能不能在这个社会上能够应用。啊，就像我们读书一样，在学校读书，为什么你知道读书啊？为什么有毕业啊？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毕业啊？那毕业不是说老师说哎好了好了，到了时候呢你走吧，我们不是毕业的意思是什么？毕业的意思就是说你在这几年里面所学的东西啊，已经学到了一个程度了，对不对？现在呢要把你摆在这个社会里面去啊，用用看看到底能发挥多少。我们知道学生就是这样，每个人出去发挥都不一样，对不对？哇，有的人出去之后真是把在学校所学的老师所学的东西发挥得淋漓尽致，哇，产生很大的功，有的呢就不行。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一切的环境都在主的手中，主把我们交付在这些环境的里面。不过呢，我们看见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啊，他们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有的人表现好，有的表现不好。因为呢，这个完全根据你里面到底你的看见有多少，你的认识有多少。如果你对主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你就根本什么不需要害怕。你知道这个环境是什么？主所量给我的机会，是为着什么？让我来彰显主的自己的。弟兄姊妹，这个意念非常宝贵，这圣经的意念呢、非常宝贵啊。如果你能这样做的话呢、你的生活里面都是积极的东西，你不会有什么负面思想，对不对啊？今天老师都是这个人，都是那个人，都是他，如果没有他你也不会好一点，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常常感觉说，如果没有他的话呢，我可能会好一点，会吗？我从前有一个弟兄在我们一起服侍的，他在这个环境里面，他总觉得他这个不得志，不自由，他就想换一个环境。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我说我们呢跟随主好像跳高一样的，你以为这个环境不好啊，你想换一个环境，你小心啊，你预备好，可能第二个环境更艰难。果然他跳到另外一个环境里面去了，回来之后那个埋怨更大。我说是吧，你不满意这个环境，你跳那个环境，结果呢你所受的苦头更大更艰难。 我们总以为换环境对我们来讲会有更好的情况。弟兄姊妹们，基督徒永远不要有这个思想。我们不是外面的东西，只有你这个人改变了，环境才不能够约束你。你活在里面的生命里面，死亡就不能拘禁你，这是一个不能更改的原则。所以呢，只要你真的今天活在主的生命里，任何环境都可以，你知道吧？今天我们老是在那里跳环境，跳这个东西，这是我们对主的认识不够了。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思想，神没有意思叫我们受苦的，神的意思总是积极的。他如果把我们摆在一个环境里面，他就希望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怎么样彰显他的自己啊。这个彰显呢，其实就是所谓的见证，你知道吧？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还不太明白什么叫做 做见证。你真正把主的生命的能力从你身上显明出来，你胜过了这些死亡的东西，你才真正的见证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主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看是不是啊？这主不会糊里糊涂把我们摆在一个什么情况里面的。我们做父母的人呢，有的时候糊里糊涂把儿女摆到个不对的环境里去了，对不对啊？这个有可能的，但是我们的主永远不会的啊，他永远了解，真实了解一切情况。那么你看见主在这里对施美拿的教会说啊，他说你是患难的，你是贫穷的，刮胡上什么，你却是富足的。所以施美拿的教会啊，在表面上看起来是贫穷的。所以这里可以让我们了解一点啊，当时在士美拿的这班的弟兄姊妹呢，他们外面的环境是，因为士美拿是个海港啊，是一个商业的大城呢、啊。按理讲，他们在这样一个环境的里面呢，他们生活应该很好的。但这里主所得着的只不过是什么一般穷苦的一般弟兄姊妹啊，表面上看起来很贫穷的啊，但是呢。主说你们外面看起来是贫穷的，其实什么是富足的，因为什么，因为里面对主的经历是丰富的。所以这也就是什么主一个原因，主要让士美拿的教会经过苦难的考验。所以这证明说什么，他们里面的光景呢是足够让他们能应付外面的难处的。所以请弟兄姊妹们记得啊，主如果没有首先供应我们，主不会把这个苦难加给我们。有好多基督徒啊，有时候读这些什么寻道史什么东西的，哇，读的心里面害怕啊，哇，信了主还要这么苦，还要这么个舍命法。弟兄姊妹们，有一次一个弟兄讲得很好，他对我们讲，他说你放心啊，你放心啊，今天呢你没有达到他们样的情况，主还不可能把这苦难加给你了，你还配不上受这些苦难，你知道吗？啊，所以你看见那些为主寻道人，为什么他们心甘情愿的了，对不对啊？他们里面已经怎么样得着主的供应。所以你我不需要去想象啊，我年轻的时候啊，有时候也会有想象。想想我哪天为主寻道啊，哎呦，那这个很苦啊，面对那个情况，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人的这个幻想，你不需要想的，到了那个时候主会给你供应的啊。我就因为记得啊，我们一个加拿大的一个老姊妹，她曾经在中国受到点迫害啊，那个时候呢，他一次被啊这个敌人的军队抓去了。抓去之后呢啊，他告诉我们说他胆子是小的，平常胆子小的不得了的啊，像很多妇女一样看见老鼠都吓得不得了的，他胆子非常小的。那天呢，他们那些人呢要把他怎么样，要把他活埋啊，他跟另外一个宣教士两个站在那里，那么呢他们那些士兵就都挖坑的，在挖坑，他们两个站在那看他们挖坑。哎呀，在挖坑的时候， 忽然之间呢，这个姊妹里面呢，这个欢喜起来了，他就哈哈哈大笑，笑啊笑得不得了，旁边那个人也笑。那个军官跑去说，你马上就被活埋了，你还笑啊？他就说，我们呢在这里马上就要去见主了，欢喜得不得了，你知道吗？所以那个姊妹告诉我们，你根本不需要预备的，到了那个场合的时候，主会把你所想不到的供应给你，主的灵充满他们，知道吧？所以他两个人面对着这么一个死亡的情况，一点的惧怕都没有。他告诉我，他说我胆子是非常小的一个人呐。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神，我们的神从来不让我们突然受苦的。如果今天他要把你摆在一个环境里，他是老早就怎么样，有丰富的预备，所以我们必须相信这个。示每拿的教会就是这样，因为他们怎么样，里面已经富足了，所以神就让这个教会呢，摆在苦难里面来试一试啊。他就讲到他们中间的情形，他说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弟兄姊妹们，在示每拿的教会里，首先他们所遇见的一个大的难处是什么呢？因为当初呢，我们知道在初期的教会里面，教会所遇见最大的困扰就是犹太教。教会刚刚产生出来的时候，犹太人给教会所带来的难处是最大的。所以这些人他们来的时候，他说我们呢，这个是相信旧约圣经的，我们是相信摩西的啊。他说你现在信了耶稣啊，但是不够的，你们一定要怎么样呢？遵从旧约的这些律法啊，要行割礼，要守规矩，要什么跟他们讲这一大套的东西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犹太教是当初呢神所拣选的这班以色列的百姓，神本来给他们的是一个活的一个侍奉，但他们呢把到最后呢变成一个宗教啊，我们就说呢，犹太教是一个变质的东西。他们在那里讲究旧约的圣经啊，行旧约圣经里面所做的这些事，看起来外表上面他们是相信耶和华的，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呢，对于当时初期的教会呢，这个迷惑非常大。他们想，对呀，你看看他们拿着旧约圣经啊，那个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他们捧着旧约圣经来了，因为照着神的话做啊，对不对？耶和华的话你们要遵守啊。他们哪有这个分辨的力量呢？没有分辨的力量。所以这班犹太人呢，他们把这个犹太教的规矩啊带进来，结果败坏了很多的基督徒，因为分辨不清楚。他们在那所说很多毁谤的话语啊，破坏他们的信仰啊。弟兄姊妹们，我再说啊，今天我们呢相信的是宇宙万有的主宰啊，我们不是相信一个宗教。任何时候请你记得，如果你把它当作是宗教，那就是一个很大的变质，非常的危险啊。今天我们不是基督教啊，不是教，我们相信是基督，生命的主。这个宗教呢，是魔鬼的手中的一个非常厉害的工具，他一直要把主的工作限制在某些情况的里面，并且把它摆在一种的死的制度规条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是跟随生命的主啊，跟随生命的主啊，我们不是相信一个宗教，我们是相信这位生命的主。所以呢，那个时候犹太教变质，所以对教会产生了，初期教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主的话告诉他们说，他们自称是犹太人，因为就什么，他们一讲他们犹太人这外邦的这信徒搞不清楚啊，就想说呢都是一样的，对不对？这一下子把他们接纳进来，就产生了非常大的麻烦。所以呢，主说呢，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 啊，这个跟罗马书里面所保罗所讲的一样，那个里面是的才是真实是的，里面不是的，外面是不是真的犹太人啊？所以这么说了，我们才是真犹太人，对不对？不，当然我们不要用这个名称啊。我们才是到了新约时代中间，神基督徒才是真正神的选民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他们说他们是犹太人，在主眼中看已经不是犹太人了。因为真的犹太人的话呢，他们不是这样。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曾经这样的解释，主说，甚至主说什么？他们乃是撒旦议会的人。这里的会啊，不是教会的会，这里的会是会堂的会 ，synagogue， 不是 ecclesia， 不是 church 这个词，是 synagogue。synagogue 就是什么会堂。所以这里呢，看见呢，他们从会堂来的那个会堂已经变成了什么呢？变成阻挡神旨意的地方。所以神称他们为什么？撒旦议会的人。什么叫撒旦呢？撒旦的意思就是阻挡啊，魔鬼是阻挡神旨意最厉害的一位，所以他被称作撒旦啊。所以呢，他们所教导的那一些东西呢，反而是什么呢？拦阻了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啊，在今天地上，就是即使今天我们在地上所谓的众教会里面看见，也有很多不是出于基督的教训进到神的百姓当中，成了神儿女的拦阻，叫他们没有办法走上主的路啊。所以这个要非常的谨慎。所以主的眼睛是明亮的啊，今天呢我们的眼睛是昏花的，看不清楚的，对不对？但主的眼睛非常明亮，你骗得了人，你骗不了主的了啊。所以约翰在这里，神要他把这封信写给士美拿的教会，就叫他们要有所分辨。然后第十节这里说啊，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你看在这里主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啊。老实讲呢，魔鬼在神跟前也算不得什么，他是一个受造的天使长，堕落的天使长，对不对？他的能力远赶不上神的。所以将来神用主用他降临的荣光就把它废掉了，口中的气就把它废掉了啊！所以呢，到今天呢，我们知道神还没有把魔鬼完全的消除，因为我们读启示录我们就知道了啊，神还留着是有他的用意在的啊。所以魔鬼成了教会在地上最大的一个考验，所以神要目的是要教会能够成长啊，能更多认识他。所以呢，主说你们受苦不用怕啊，他说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啊。这里啊讲得很清楚啊，魔鬼把你们下在监里做什么呢？要叫你们怎么样受试炼啊。这个圣经里面呢，这个 trial 这个字啊，这个试炼这个字是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们知道今天地上所有的苦难都是从魔鬼来的，一切的苦难都从他那里来的。但是呢，神就用魔鬼所制造这种苦难来考验他的百姓。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晓得许多艰难的环境对我们来讲只是一个什么考试啊。做学生都怕考试，对不对？一到考试大家就觉得很苦了啊。我从前做学生也是这样，上课没问题，听课没问题，一说考试啊，哎呦，大家就觉得很苦啊，所以很多人要熬夜啊，要预备啊，对不对啊？但是呢，考试很重要，因为考试才知道你领会有多少，对不对？所以今天神把一些苦难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呢，就显明出来了嘛。所以你记得主耶稣讲那个撒种的比喻有没有？他有的撒在什么土浅石头地上的。那看着发芽很快了，长得很快，太阳一出来就枯干了，是吧？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你觉得你自己属灵光景还不错，那也不行。所以说呢，我们来考验考验， 所以神就会弄点苦难。很多时候一点苦就把我们搞倒了，对不对啊？是不是啊？我们觉得我们这个时候很刚强了，我们觉得现在最近我的属灵光景不错，可以耐得起什么什么什么难处。那么主说好，那么试试看嘛，所以就许可抽敌啊，兴起一点苦难。感谢主，有的人在这苦难中站住了，对吧？证明那是真的。有的人呢，一点苦难来的时候马上就倒了。你要知道我们这个人呢很脆弱的。我们常常有时候啊，这个人的感觉我觉得很特别啊。当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呢，哎呀，我们都觉得这个什么病啊什么东西的，这根本算不得什么。但是呢，你那个病只要一点点临到你，你那个发烧了，烧到38点几度的时候，你就不行了，不行了啊，马上你就躺下去，对不对？弟兄姊妹，是说明我们人很脆弱，你知道吧？所以对属灵的光景啊，主永远不喜欢我们自我欣赏。你千万别自我欣赏啊！你知道有很多基督徒追求主追求的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很不错啊。啊，我是谷中的百合花，你看看我最近呢，这个光景呢，这个真是美得很呢、啊。那么主说好，那么试试看啊。那么一试下来去来说呢，那根本不是什么百合花，对不对？马上显出来就是什么都不是啊。所以感谢主，神用仇敌来作为神百姓的什么属灵光景的一个考验。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他就说呢，魔鬼把你们下在监里面啊，关监牢来，这帮人要关在监牢里面才能试得出来的。感谢主，今天呢主要看我们软弱，还不需要坐监牢啊。那么这帮圣徒们坐监牢，那么主说什么？你们必要受患难十日。这句话对今天读这个启示录的很多不同的解释啊，我想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把它想的太多了啊。其实呢，我们读圣经十日就十日嘛，那意思说十天不会很长，就十天，关十天，关十天就出来了啊。所以呢，他告诉我们这个苦难的日子呢，试验呢，不会很长，因为到底神还是爱我们的，对不对？所以呢，一切的苦难，弟兄姊妹们，都是怎么样？都是有时间性的。所以当我们进入这个苦难的时候呢，有时候，当然你今天如果叫你去玩的话，你就觉得十天很短，对吧？受苦的时候呢，可能会感觉十天蛮长的啊，像生病一样的呀，病啊病啊病，觉得哎呦，这个日子好难过、啊，过了很长，但是感谢神，无论怎么样，神是有一个实现的啊，这时日并不是很长。不过当然也有很多弟兄姊妹读这个启示录时候，用时代论的感觉观点来看，就说这个时日呢，就是指着罗马帝国对于教会十次的大逼迫。当然这是一个延伸出去的一个解释了。当初呢，可能主讲这个话的时候并没有这个意思啊，因为正好碰见罗马帝国有十次逼迫，在初期教会有十次逼迫啊，当然杀害了很多基督徒啊。不过我们知道，在那些寻道里面，你看见好多弟兄姊妹们呢，他们这是坦然的上这个刑场啊。太多感人的故事了，弟兄姊妹就读这些故事啊，太多感人的故事了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晚上不去讲这些。那么到底是不是这十日就是指着罗马帝国的这个十次的大逼迫呢？那个的确是教会历史开头时候很大的苦难啊，但是我们不知道，有很多人把它连在一起来思想啊，你这个想法也不算是。错啊，没有对错的问题。但是我们无论怎样，我们要感觉就是说呢，主让我们受苦的日子总是有限制的啊，十天 不是一个很长的日子，所以不会这个很长的。那么但是呢，主在这里怎么样呢？也还是给他们一个警告啊，就说呢，你务要怎么样，至死忠心。虽然不是很长，但是怎么样呢？你也不能那个弄到五六天你就投降了，那也不行啊。所以你还是要一个什么呢？一个心智啊。什么叫至死忠心呢？根本不畏惧这些死亡的东威胁。虽然很短，但是这个心智很宝贵。所以弟兄姊妹，我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一个强烈的心愿啊，今天跟随主，不管艰难多大啊，也许是一点点艰难，但是呢，我也有一个什么至死忠心的这么一个心智啊，不，就是说对于所有死亡的东西没有任何的畏惧啊。所以我们晓得今天哈，我们活在这个末了，尤其末了的时代，这个死亡的权势高涨的一个时代，对教会的冲击非常的厉害，所以对我们弟兄姊妹来讲是重要的提醒啊，不要畏惧这些东西，因为你知道我们天然的生命，我们都喜欢逃避的，逃避苦难，对不对？躲啊躲的啊，躲来躲去的，这个其实你躲也躲不掉，不需要躲，面对这个光景。靠着主复活的生命的大能啊，那么主要求忠心，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呢，尤其在苦难的时代中，这个忠心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你不忠心的话呢，你就妥协了，对不对？如果你不忠心，你可能就失败了。啊，我们也知道我们人呢有时候经不起多少的这个苦难。你们有很多人都知道那个王明道弟兄的故事啊，他开头有一段时间妥协了，妥协之后他非常痛苦啊，等到他从那个监牢里面放出来的时候，他整天就在那喊，我是犹大，我是犹大，他觉得出卖主，你知道吗？心里面非常难过啊。但是感谢主，到最后主还使他刚强站住啊！所以可见有时候呢，我们的忠心呢受到考验呢，不容易。所以你在平日的生活里，这就告诉我们在那个小小的苦难里面，都要学习怎么样至死忠心啊！你如果小事上你不能忠心，你大事上怎么可能忠心呢？对不对啊？所以求主让我们呢有这么一个强烈的心愿啊！我们已经讲过，这个将来到主面前去的时候，主对于所有历史历代的圣徒最后一句称赞的话语就是，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所以呢，我们知道这是神最后的一个评论，话很简单，但是我们知道确实很重要啊。一个是良善，一个是忠心啊，所以主要求我们学习忠心。今天我们知道在这个地上试探引诱太多了，我们看见很多基督弟兄姊妹们多年来受主的教导认识，诶，结果到了一个环境他就改变了，你知道啊。所以呢，这个忠心需要经过考验啊。所以主在这里对士美拿的教会要求说什么？你要至死忠心。然后呢，下面主就给他们一个奖赏，我就赐给你那什么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冠冕。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讲过很多冠冕啊，有荣耀的冠冕，有公义的冠冕，有生命的冠冕啊，这就针对着不同的经历的情况来的。对于士美拿的教会呢，主为什么给他们生命的冠冕呢？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经历主生命的大能啊！因为你在死亡的环境里面，你表现了复活生命的大能，所以将来你得的什么生命的冠冕？因为你表现生命嘛，所以神就把生命的冠冕 赐给你。这是一个什么？永活的冠冕，永远的冠冕。所以将来到永世里的时候，你看见不同的冠冕啊。像保罗呢，在这个提摩太后书里面讲到，他要得公义的冠冕，是吧？因为什么？他把路跑完了，他把仗打完了，他把道守住了，是吧？所以神就给他公义的冠冕，那个像场上赛跑的人一样啊，那个是因为你把神所要求的这些都做到了，你守了神所给你的规定了，对吧？那么你就得公义的冠冕。现在呢，主把你摆在艰苦的环境里，摆在死亡的环境里，而你把生命彰显出来了，借着主的生命做了复活的见证。所以将来主就赏赐什么？给你生命的冠冕啊！所以这里这些冠冕上面有它不同的性质，上面一个说明。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我们都知道，我们大多数很多时候经历这个苦难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是经历死亡的考验比较多的。有些弟兄姊妹们呢，受了一点点的苦呢，就死了，啊，这个人家批评论断讲了你几句话，你就死掉了，啊，这个时候就怎么样？你要活在什么复活的生命里，啊，要活在生命的里面，让这个生命带领你走出死亡，那么你就经历了什么？经历了一个得胜。一个得胜的经历。所以到十一节这里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就应当听啊。这众教会，这就说呢，士美拿教会所经历的苦难的话呢，也是众教会所经历的苦难，所以没有一个教会能逃脱这个苦难啊。所以呢，神对以弗所教会讲，也是对众教会讲；对士美拿教会讲，也是对众教会讲的啊。所以有的人呢，把这个以弗所教会的光景跟士美拿教会连在一起，他说：“因为你当初失去了爱心，所以你就要受苦了。”下面，所以这个顺序啊，也有它的道理啊。所以弟兄姊妹，不能失去起初的爱，真的起初的爱失去的话，可能下面来的就是苦难的考验。但我们愿意更积极的看，刚刚我讲了，是神把士美拿的教会呢交付给苦难，让他们在苦难的环境里胜过死亡，彰显复活的生命。所以感谢主。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些话人就是对着我们说的啊，所以这里讲说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属灵的耳朵呢，永远的不要被堵塞住了，啊，求主给我们里面一个能听的耳朵。我常常感觉啊，在跟随主的事情上面哈，一个会听神话的人，就自然会过属灵的生活；会听神话的人，就自然的知道怎么侍奉神，知道吧？难的就是说不能听啊！如果你听不见了，你也不知道主跟你说什么，对不对？你也不知道主的心意在哪里，所以你就偏心己路了。所以呢，基督徒是听话而行事的一般人。主说话，我们里面要能听。所以求主给我们属灵的耳朵永远是开的。所以呢，你知道斯提凡在责备这些犹太人说，你们这个心与耳没有受什么，没有受割离啊。所以呢，我们那个只有一个属世的耳朵，没有一个属灵的耳朵。这个属世的耳朵要受割离呀， 啊你不是一天到晚老喜欢听那些好听的话，听那些人喜欢称赞你的话，这些话呢只能给你刺激一下的感情，对不对啊？并不能带出什么属灵的果效的啊。我们要听的是主真实的言语，真实的话语啊，要能听懂，那个是主的声音啊，这个很重要。然后呢，主说呢，得胜的啊，所以主在士美拿教会里面也呼召得胜，这什么意思呢？ 就告诉我们说，士美拿的教会经过苦难，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得胜，只有那般怎么样听见主话语的人，而愿意顺服主的人，他们得胜。所以呢，今天呢，同样有很多时候主把整个教会摆在苦难里面去的时候，你会看见弟兄姊妹的反应不一样，那些会听主话的人他们的反应不一样，那些不能听见主话语的人呢，可能就整天的就搅在这些难处里面。我在各道各处都看见有许多聚会，他们一点点的难处来说，哎呀，我就看见那个整个聚会啊，就整个翻腾的不得了啊，大家就开始你供我，我供你，埋怨这个埋怨那个啊。有姊妹们，这些都是什么？耳朵没有听见主声音的。如果你真正能听见主的声音，你这个时候你怎么样？你要守住生命的感觉，跟随主啊，你活在生命的里面，主就让你在这个环境里面怎么样成为得胜的一般圣徒啊。所以我们看见在士美拿的教会里面，他们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得胜，而是只有那般会听话的人得胜。然后呢，主说呢，这般得胜的人，他们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里面讲到第二次的死，那个是永远的灭亡，那是硫磺火湖的那个死，那是很可怕的。不过这里呢，他不是说你将来会下那个火湖，因为不是的，是受那个苦，那个死的害啊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你虽然没有掉到那个硫磺火湖里面去啊，但是呢，那个第二次的死的害也是很可怕，那定规是很可怕啊，让我们有一个可怕的经历。所以呢，有很多在圣徒啊，他们在大灾难患难情况里面，当他们经过这个苦难，经过这个死亡的环境，而他们不懂得怎样守住生命的时候呢，他们所受到的那个苦啊，就好像那个第二次死的那种痛苦一样。所以主说呢，你如果能够站在得胜的地位上面的话，你不需要受这个苦害，是吧？你能够超越过这个情况。所以主借着士美拿的教会啊，让我们看见当圣徒们经历苦难，经历仇敌死亡攻击的时候，我们该有的一个正常的态度啊。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的主，他是首先的，他是幕后的，一切事都在他手中，并且他死过他又活了啊。所以这个呢，成为我们今天啊，在苦难在死亡环境里面的一个真实的经历啊。主怎样让我们能逃脱这个环境对我们的束缚，并且我们能够把主自己复活的生命彰显出来，能够为主做见证。那么呢，所以一定要走在得胜的路上，仰望主的怜悯。好，我们交通就到这里，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你的话给我们带来何等一样的安慰和鼓舞。今天我们处在这个多患难的时代里面，仇敌把许多的苦难不仅加在世人身上，也加在教会身上，他特别对教会用死亡来攻击。你借着对士美拿教会所说的话，给我们带来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主啊，带领我们在一切艰难困苦和死亡的环境里面，能够站在得胜的地位上，能为主做死而复活的见证。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缘故，你使我们脱离所有的惧怕，你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活在你自己的跟前。愿主常常借着这些话，把我们带到你自己的面光里面。主啊，让我们因着你的缘故，主啊，在地上不多的日子的里面，在一切的环境中间，主啊，能够经历你的自己，彰显你的自己，把你所赐给我们的从我们的生活中把它显明出来，好叫你自己得着荣耀。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